你是否曾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而遭受过指控？对此，你会如何回应呢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很生气，防备的心理藩篱也会随机树立起来。我会尽力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我想向全世界宣布，无论这些指控是什么，这都和我没有半点关系，哪怕都是些关于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可是，如果你被指控的不是小事，而是比较重的罪名呢？比如有人控告你是恐怖分子，或是诈骗犯，是杀人犯，你还能保持平静吗？又有谁会愿意保持沉默呢？耶稣就尝到过这无端指控的滋味，在审判中，他面临了各种指控，其中一项一直缠绕着他，导致他的死亡。称这些过程为审判是对"审判"这个词的侮辱。首先，审判是在半夜进行的，这充分说明这是一桩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其次，法官和陪审团正是那群一整周都在圣殿院子里与耶稣争论的人，绝对称不上是公正。第三，一个缜密的针对耶稣的虚假证据制造计划正在延展开来。各种各样的证人站出来，提出虚假的指控，试图找到一些能站得住脚的证据来诋毁耶稣。当然，什么都不会成立，因为耶稣过去是，现在也是完美的上帝之子，他没有任何罪行可被指摘。不过，最后总会有两个人站出来，而且他们的证词还会高度一致，因为根据旧约律法，要使一项指控有效，至少要有两个证人，且证词一致。这两个人站出来，耶稣自称能够在3天之内拆毁这圣殿并重建它，这着实令人气愤。在属灵意义上，耶稣所说的圣殿是他的身体，他将被杀死，上帝会在3天内重建他的身体，让他复活。这两个人认为耶稣说的是有形的圣殿。这让他们感到气愤。从人的认知角度出发，这种气愤是不难理解的，因为3天能建成一座宏伟殿堂，听起来狂妄自大。最后，大祭司问他："你是基督吗？你是弥赛亚吗？你是神的儿子吗？"耶稣回答他说："是的，正如你所言，你所说的不错。"大祭司于是就宣布。耶稣犯了亵渎神明的罪，或是诅咒上帝，或自称是上帝。根据旧约律法，亵渎神的人是要被处死的。这次审判有2点值得注意：首先，耶稣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保持沉默，耶稣一言不发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上十字架，必须为人类的救赎而死。其次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。犹太宗教领袖用耶稣自己的话定了他的罪，而这话却是绝对的真理。耶稣过去是，现在也是上帝的独生子。正是耶稣宣称是神的独生子这一条指控，使他被定罪，并被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。根据圣经马太福音记载，当耶稣受审时，恰好。彼得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，有一个使女走过来，对他说："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"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，说："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"在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："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"彼得又不承认，并且起誓说："我不认得那个人。"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："你真是他们异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"听了这话，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："我不认得那个人。"立时鸡就叫了。彼得想起了耶稣的预言，在今晚鸡叫之前，他会3次不认主。彼得听到鸡叫声就出去痛哭。犹大听说耶稣。被定了罪，心中懊悔不已。他回到祭司长那里，想把钱还给他们，但他们不收，于是 他把钱扔在祭司长脚下，走到一棵树下上吊自杀了。彼得和犹大都辜负了耶稣，他们都辜负了上帝。彼得走到外面痛哭流涕，犹大则自杀身亡。犹大的结局就是撒旦希望我们在生活中辜负上帝时所做的。他想要我们放弃上帝，在精神上、情感上、肉体上彻底的放弃，但上帝希望我们做的事像彼得一样忏悔，心中充满懊悔和忧伤。神是信实的，他会饶恕我们，救赎我们脱离罪的奴役。上帝后来还使用了彼得，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后，传讲第一篇福音布道的人是彼得。上帝可以使用我们所有的人，无论我们在生活中曾做过什么错事，犯过什么罪，耶稣能为我们所有人带来救赎。朋友，你呢？从彼得和犹大的故事，以及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失败中，你学到了什么？你在生活中犯了哪些错误？你认为上帝希望你如何回应那些不当的指控呢？